仔细想想，弥勒日巴的那种对一位师父的那种信心啊，高强到什么程度？这一种师父如果让你们碰到，我跟你讲，第二次考验差不多跑光光了，一下子喝酒，一下子跟他耍赖，一下子连他太太也不相信他。哪有那种师父我们会相信他？但是那
太好了，太好了，哎，那种师父来这里才好。
而且第一次要见面的时候，他师父还叫他用黑神通去杀人，放鞭炮去杀很多很多其他那个周围的村落的人。他这些举动啊，根本就是不是平常人能够接受的。但是弥勒日巴他还是接受。那当然他在那边啊受了很多苦啊，连那个为了盖房子啊，连背部啊都长那个烂疮啊，他师母啊看了都掉眼泪啊，他就跑去跟他师父讲了，还被他师父骂了一大堆回出来。然后他师父没有安慰他，就送给他一个，大家都知道，送给他一个那个皮带，就准备叫他去当马。他说马都有这个一个皮的东西啊，就把他附在他的那个背上，叫他继续去工作。你们想一下，如果师父叫你们提那个不用，然后他还是继续去做，做到第二次已经受不了，整个皮肤都烂掉了，他就又带他去看他师父啊，他师母，然后他师母就跟他讲说，我有看过啊，马啊跟驴啊，为了工作长这个烂疮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人长过这种被折磨到这种程度的，连他师父当时都掉眼泪，但是他师父还是有，他师父说
会擦那个白化油了。那种人会掉眼泪吗？哎呦，我很怀疑。也许他流汗了。
因为后来他师父有解释了，他必须要经过九次的大失望了，他才能够消除那个今世的业障，才能够极生成佛。他如果没有经过这九次的大灾，那一种大考验跟大失望，或无数次的那个小的考验了，他没办法消除那一些业障。所以他师父啊，有一次他也受不了，都偷跑掉啊。他师父也都偷偷的在那边流眼泪啊，祈求佛菩萨、龙神护法赶快拿他的徒弟回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师父在骂人啊，看师父在赶徒弟啊，或者师父徒弟跑掉啊，你不要看师父很凶很凶。其实师父每次回去啊，因为我常常跟比较常有机会跟师父在旁边嘛，师父真的都很难过很痛苦。你们不能感觉到那一种一位师父的那种苦心。因为我看到那些的时候，我越看越掉眼泪，越哭啊，我才感觉到师父的那种真的很辛苦的那种，为了教育徒弟啊，真的好辛苦，常常要忍受我们很多的那种误会啊，跟那种误会真的很难受啊。我们批评，然后又不敢讲，然后冒那种在里面冒烟抵抗啊，那种真的很，如果普通人当然我们不感觉到，但对师父来讲很敏感，师父马上会感觉到你们那种里面不舒服的气氛。还有弥勒日巴，他最后啊，不是最后啦，就中途他师母啊，因为看不过去啊，就偷他师父的那个信物啊，然后写信啊，去叫他到别的他的另外一个徒弟那边去求佛。结果去的时候啊，他那个徒弟传给他，也传话给他，但是我仔细看那个书啊，连那一位大徒弟啊，根本就没有修观音法门，他只传给他一种修观的法门，修观的法门一看就知道观光。然后他修了很久啊，都没有体验。然后他那一位大徒弟就问他说啊，这不可能，除非啊你没有得到上师的允许。他就最后啊就下一个决定，说除非你没有得到师父的允许啊，才这个样子。那弥勒日巴当时啊也就承认了，说对，我为了要得到这个法，然后冒师父的名字来求法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徒弟啊出去要好像要学师父，要替人加持啦，要传法给人家，或者教人念五句啊，那些根本就没有用。因为没有得到一位师父的允许，我们传那些出去啊，根本就是白浪费时间而已，对自己造成伤害，对别人也都是做了一些无意义的事情而已。还有他得法以后啊，那一位大徒弟，因为他师父叫他回来嘛，然后回来以后他就跟他的那个师父啊要求啊传给他最特别最殊胜的一个 耳传法门，耳传密法。这耳传密法我们一听马上就可以懂，就观音法门，只是用的名称不一样而已。因为在这个耳传法门啊，到最后他一个大徒弟又要传给另外一个人啊，他又选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圣音耳传密法。圣音就很圣，很殊胜的圣，音乐的圣乐耳传密法了。就我们就更明白啊，就可以懂这个字在讲观音法门。只是他们同样一个时代讲一个耳传密法，一个圣乐耳传密法，都会不一样的。更何况传到这个时代用的名词啊，很多常常不一样。他师父啊，传给弥勒，只传给这个很殊胜的耳传密法，只传给弥勒日巴而已。弥勒日巴、啊、本人也传给没有几个那个印心的徒弟，也没几个。因为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当初那个时代啊，为什么要得到这个殊胜的法这么难得？一位名师下来，有时候怎么只传给一个或者几十个或者七八个人而已？因为他们当时的时代就这个因缘啊，他们那位那几位名师啊，他们跟众生的因缘或者任务啊，就大概这个样子而已。或者他们也不愿意对自己太伤害啊，不愿意太那个愿力啊，也不够那么大。我感觉到这个时代能够到师父这个时代啊，师父现在传给我们那个法门啊，能够每一个人那种条件啊这么简单，只要你吃素然后打坐完全不收费，能够这么奉献给那个所有众生啊，我感觉到好像自古以来啊，看那些书啊，好像从来没有一位名师敢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遭遇到很多的障碍、魔障啊、灾难啊，会很多考验都会跑到师父身上来。所以你看师父也是最辛苦，从师父出来开始传法到现在，你看好多那种灾难啊、华难啊，都发生在师父的那个面前啊，让师父几乎有时候真的快受不了，不管是内在或者外在的考验。所以我们感觉到说今天啊，有时候太容易得到这个法门了、啊、大家反而会不珍惜。如果你去看看那一些他们为了要求法要得到这种殊胜的法门啊，他们花费那种精神跟体力啊，还有那种道心啊，有时候根本都还不能得到那种法门。所以今天大家能够得到这个法门啊，如果还不修行的话，真的是我也讲不出来啊，不好像太对不起活菩萨的那种恩典。有的人还嫌打坐太久了，还在那边毁谤啊，那些人真的是不值得让他来学。还有我感觉到、哦、还有几个师父在到目前呢、啊、还做了一些比较很特别的工作，让我感觉到跟所有以前的那些名师、啊、都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看的所有经典呢、啊，像什么圣经啊，那一些不管任何经典，全部都是名师走以后啊，徒弟才开始记录，开始收集啊，把它整理出来。当然在整理的时候，那些徒弟的等级啊不一样啊，而且每一位名师的那个开示的环境或者当时的那个时机啊对象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讲的有时候会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解释会不一样。但是他们名师走了以后，他们才开始收集，然后整理出来让人家看，有时候是真的不正确啊，那些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而且很多啊经过翻译啊，经过朝代不一样啊，都很多都遗漏啦、啊、或者说曲解那个原来的那个意思啊，都不能很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我感觉师父现在目前在做啊，所有的那个经典完全都是从师父啊徒弟整理出来以后，师父真的全部都亲身看过听过，他才安心，以后啊绝对不会再发生像经典会有错误的那种解释啦、啊、或者怎么被人家曲改啦、啊、或者那些现象啊，以后啊几千百亿万年啊都不会发生了。从英文、粤文、中文啊，师父不管每一本书啊，他要经过每一种翻译，只要他懂得，他一定要亲身看。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很累啊，以师父的等级要做这一些世俗的工作、行政工作啊，对师父很累，有时候常常听到听不到几句话，师父就睡着了。真的，有时候常常不晓得跟师父要怎么工作，师父也没办法工作。所以要把一部书啊，要让师父完全过目啊， 有时候真的要看运气啊，要看那个众生的那个福报，他们在那边越祈求越多的话，师父才会急一点。张师父有时候不想做，但又感觉到后面有压力一直在催，一直在催，让师父好像才会一直勉强自己去做那些行政工作。但师父也知道这个工作他不能不做，因为影响到啊后代啊，几百千万世的那种后代，他们要得到这一些正确的那个见解啊，不会被误传误解，这是一项不能省略的工作。这个好像也从来没有一位名师做过的工作。
你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
没有人写那一些了。
没有人写那些。还有？没有。
不知道。
不晓得啊，我问你。继续讲，给我休息一下也好嘛。五点
了，我讲一个笑话好了。
好、哦，大家喜欢笑话。
因为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啊，我们租了一个，暂时有租了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啊。那个房子前面有一台机器啊，那个机器就是那个我们投几块钱进去，然后一压马上都有灌那个汽水啊什么会跑出来。
嗯，好，你们最懂。
然后那个机器刚好贴在那个门的那个旁边而已。然后有一天啊，那个有一位出家众刚刚去了，那比较笨笨的，我就骗他了，我就说你拿钱去那个买汽水了。他说我不会投呢。我说你就把钱啊把它投进去啊，他就会跑出来啊。他说，我就顺便就跟他讲说，他说他没有零钱。我说没有零钱没关系，你只要站在机器的前面啊，把它站好，然后跟他讲说我是 Casey 的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位出家众啊，以前啊刚刚去的时候都是他负责在买那个东西的，
美国那个出家人，
所以他跟那个机器啊，我们取笑他，跟他好像好朋友一样很熟啊。我说你去他面前啊，就站好，跟他讲说我是 Casey 的朋友，今天忘记带钱啊，然后我要跟你欠两罐那个汽水，你跟他讲完以后跟他敬个礼，然后跟他压他就会跑出来了。哇，他听完以后啊，他用那种很惊讶的表情说：“哇 ，Casey 怎么这么厉害？他是怎么跟他打交道的啦？他怎么能够这样子，能够跟他借钱呢？跟他欠账呢？”哦，他就那种很不可思议的那种表情啊，然后越看越好笑，我就跟他讲不止这个样子。有一次 Casey 啊，他忘记钱了，忘记零钱，要出去打电话没钱，他也可以跟他欠账呢，跟他先借。借几百块零钱出来，你站在他面前跟他讲一讲，然后说你需要一些零钱，然后跟他讲说你是 Casey 的朋友，
这样子，
然后你跟他按一按，他就会钱跑出来。哇，他这样也相信。然后又更用那一种很惊讶的那种口气，哈，真的哦，他怎么这么厉害啊，怎么能哎、欸、你会不会，他问我会不会啊。要讲这个，最后看他好像太信任了，我就跟他讲说我跟你开玩笑。他骂死了。因为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说我们同修真的有时候很单纯啊，那单纯到连这个
他也会讲，这叫笨不是单纯。不过我们在日本就乱开玩笑这样啊，师徒也是一模一样。那有一次我们乱讲嘛，然后说哎呀，那个机器对我们很有信任感呢、啊，说不定以后我们如果买错了，或是不用出去了，在里面就讲一讲说好了，送来两罐可卡可拉瓶或是什么，他自己会跑到门口，两瓶可卡可拉会跑叫门这样，然后缴钱，然后是这样子在那边缴就好了。说不定啊，以后会有那种 robot 啊，那种机器人物啊，我们打电话跟他说的，好了，两罐可卡可拉。到门口来了，这样会哦啊！大家都一直发长机器的话，有一天你会这样啊。嗯，以后连睡觉也自己不用睡了，租一个机器叫他睡就好了。那、啊、打坐也是这样啊，那个女儿给他打坐两个半小时。 如果要快成佛的话，叫他拼命的打。哎呀哎呀啊！你们没有听说有、哎、那些UFO， 你完了没？
完了。
有一些 UFO 的那个什么游夫，游夫，游夫，啊，游夫的被他们抓到，我是有一些人物啊，从游夫出来啊，看起来很像人啊，结果不是人啊，他们就是那种机器人 ，robot 是不是讲啊？robot， 哎呀，那就跑出来这个样子啊，他拿东西啊，拿材料啊，然后再回去报告给他们，给他们那个试验我们研究我们地球的那种情况啊，哎，而且不是外星人啊，多数都是那种 robot 啦，那种机器的人，嗯，哎，以后连他们。油腐也可以开，何况两瓶 Coca-Cola 算什么呢？啊，以后是啊，以后也许我们这边烤火也是肉脯的来烤，我们人坐在墙边想吃东西，等他烤完就抢了。如果人家发明到那种能够打坐的肉脯，我们同修也许是第一个客人了，赶快订，一人两个，万一一个坏掉。你说什么？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对啊，一个给他打坐，一个放着防备嘛。万一有一天他不够油、不够电，怎么或是他自己停着坏掉，来不及修理，那天来不及补两个半小时，怎么办？像我们同修比较急的成佛，拼命叫他做。24个小时，哎呦，金金班的嘛。哎呦，过年呢、啊，圣诞节都不给他休息。他一定会脚坏掉，所以要买两个。万一有的话，要买两个。然后我们同修自己也会叫出来机器哦。然后金正谁的机器打坐比较厉害？
还教机器人讲？
教他体验不能讲出来。还有哪一个机器比较发光比较多？这个如果米拉热巴的师傅考验没问题。我们拿机器就来盖房子就好了。OK， 好了哈，大概这样哈，知道了哈。嗯，如果我们不修行，太可惜嘛。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vegan, is a world-renowned spiritual teacher, humanitarian, and artist. To learn more about her compassionate life and teaching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master.